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十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让威廉惊讶的是，沃尔什爵士和夫人再次邀请了罗马天主教的权贵们。在沃尔什夫妇读完英文版的伊拉斯莫的书之后不久，威廉就注意到他们庄园的大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向富有的修道院长和教士们敞开了。小索德伯里庄园已经寂静了一段日子，丁道尔也可以全时间地投入到他的翻译工作中。他的小学生们也让他忙碌不已。他很满意男孩们的课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老师和兴致盎然的孩子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但是当下威廉的心思全都集中在他毕生的事业上，他坚信神已经呼召他将他的话语翻译成英文。威廉·丁道尔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非常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呼召。在他周围的世界中，他的同胞在无知中生活死去，没有人在乎向耕地的人传讲真理，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灵魂。威廉的心对此深感忧虑，并决定要寻找一条出路。那天晚上来的客人与往常一样都身着盛装，他们高傲地聚集在大厅的巨大餐桌边，他们得意地环顾四周，看到熟人们进来，带着崇高的敬意向他们问安，他们屈尊俯就的回礼。就在那时，他们的眼睛睁大了，那不可能是真的。小索德伯里那个自命不凡的家庭教师走了进来，他怎么仍然赶到他们中间来？他们已经从约翰贝尔大人那里听说了他与威廉的谈话进行得如何，他们也知道威廉在布里斯托尔的讲道。难道这个晚上他要再次让他们难堪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清楚自己无法容忍那个凡人的教师，他除了引用圣经中的经文就不做别的。威廉镇定地在桌角的座位上坐下。一位教师要套威廉的话说道：威廉先生，你在布里斯托尔的讲道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呀。他搓着手要听听看丁道尔如何回答。威廉无需回答，因为正在那时，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受人尊重的显赫人物提出了几个观点，于是讨论变得热烈起来。威廉只是听着，了解了他们的立场。 他无法长久保持沉默，他识破了天主教神父们的奸诈计谋，他们给予了玛利亚那么高的尊崇，但是这让他感到作呕。他们让基督的中保之功毫无价值。他貌似平静地加入了讨论，指出了他们有悖于圣经的立场。你们从未读到过在圣经中玛利亚称他的儿子为救主吗？不，当然不是圣经里没有，而是你们没有读圣经，你们从未读过。他故意继续说，你们自己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说了什么。客人们旋即忘记了用餐，怒气大发。你又让这个愚蠢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又把圣经带了来。他们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一位教师大叫，什么？朋友，你还要冒犯玛利亚，我们神的圣洁母亲，你是想把她从我们这儿带走吗？没有她，我们如何能到神那里去？你闭嘴吧，闭嘴，你这异端分子。有学识的那个人径直站到了威廉面前，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愤怒地大吼道，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随时准备拿出你的圣经，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神的律法要好过没有教皇的规条。房间里立即安静了下来。终于，激烈的言辞过后，鸦雀无声。很简单，这就是罗马教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威廉·丁道尔打破了这富有含义的沉默，他说道，我质疑教皇和他所有的律法，如果神给我时间的话，不需几年，我就能让犁田的小伙子比你们懂得更多的圣经。于是晚宴在苦读中结束了。此时威廉非常清楚自己再也不能在小索德伯里待下去了，这里对他而言变得太危险了。威廉的话成了一把火炬，事实上他是想起了早在1516年伊拉斯莫就已经写在了他的新约圣经的序言中的话，我的盼望是农夫们可以在犁地时哼唱这些话语，织匠们在织布时可以思想他们，行路的人提到他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疲乏。对于伊拉斯莫而言，这个理想还只是停留在字面，威廉将其付诸了实践。第二天早上，沃尔什爵士在餐桌边等候着威廉。威廉，昨晚发生的事非常不好，你与教会的神父们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分歧，我们非常理解你，有些话我太太和我很难说出口，但是为了你的生命着想，我们建议你离开此地。沃尔什爵士，我自己也认识到我最好离开，我知道这是神让我结束这份工作的方法。约翰爵士点点头，告诉你威廉，我太太和我昨晚讨论了这件事，我们会为你写一封推荐信给亨利·吉尔福德爵士，他是王室的司库，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或许你可以待在他那里，又或者你可以待在我太太的侄子托马斯·波因茨那里，直到你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他是个商人，有时住在伦敦和安特卫普。威廉的脸上有了神采，这太好了。他握着威廉爵士的手，感激地说， 我十分感谢您，为着我在小索德伯里期间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感谢您。沃尔什爵士直视着他说道，威廉，我必须要感谢你，安妮夫人和我越来越信服真理，你的陪伴让我们受益，孩子们也从你的授课中学了许多东西，他们会极其想念你的。威廉笑了，他没有说出来，但是他心里猛地感到自己也会想念他们的。不久之后，他缓慢地爬上楼梯去自己的书房，他在那儿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他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些书而已，离别十分的惆怅重压在他的心头。他已经与他们一同生活了一年半，他们每天一同围坐在桌边用餐聊天，但是去伦敦成就他毕生事业的前景吸引着他，该来的事情总是要来的。沃尔什一家人在楼下等候着，男孩们眼里含着泪水，沃尔什夫人也很难过，要道别他们都感到很伤心。要送威廉去伦敦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不耐烦地用蹄子刨着地上的鹅卵石，车夫举起行李放到车上，又扶家庭教师坐进车里，人们再一次挥手道别，于是小索德伯里的生活就永远留在了过去。马车的轮子在崎岖的路上滚动着，路两边灿烂的田野和牧场一直延伸到天际。年轻的教师看着这熟悉的景象，将它一直牢记在心里。在一块田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在耕地，他们身后是笔直的田垄，地里还未撒种，很快他们就会播种，让庄稼一直长到收割的季节。这些想法让威廉高兴，这不也象征着他一生的使命吗？他有什么可说的呢？若是主许可，不需几年，我就能让犁田的小伙子用他自己的语言读神的道，现在还只是在耕地和播种，但是会有丰收的那一天，主会亲自看顾。亲爱的家人们，丁道尔的故事第十集就播讲到这里，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十一集，找到可以工作的地方，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阴山连绵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